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过得还好吧？那个，有人常常说，有些人是吃饱饭没事干，所以就会闯出许多祸来，或是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啊。我今天要录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好像那些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居然礼拜天跟你们小组的训练是讲到怎么样子出好的问题，所以让你们增加了很多这个。来判断、来衡量我这个 pre-study 的标准哈，所以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给自己找了一些麻烦。但是我想，都是一家人嘛哈，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长进，所以我还是鼓起勇气来继续跟你们录音了啊。那个，我回来又稍微再多做了一点统计，就是关于 pre-study 那个大家最希望得到的内容，那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哈。那基本上，最多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生活应用上的教导，就是 life application，在将近40份的回答里面，有1/3，就是30多个人都提到了是希望有这方面的这个帮忙。那么其他第二位跟第三位，差不多的是提供经文背景常识资料。跟解释圣经依然的经文，或是可能会引发的问题，那这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哈，12跟14个，有人挑这，有12个跟14个人挑这个，那再下去的才是经文的分析，跟帮忙出小组题目，那最少的是希望提供其他的经文或是参考的书籍文章。那只有两个人挑那一个，所以因为我们每一次的预查时间很短哈，所以我想我以后可能就比较多集中在一点生活上的教导，那就是怎么样子的运用，那如果可能的话，也稍微回答一下提供一下他的背景或是有什么疑难可能的问题，那其他方面的话，就是除非很重要，otherwise 我可能就不多说了哈。好，那这是一个前言。那我们今天是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先锋，开路先锋哈。那我想在这一章的里面本身并不长我会给你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大家读完经文以后也许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把注意力注意在这个帕尔密尔，这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是大家这个初步印象这样读过去大家一起来。帮忙列出施洗约翰身上的一些个特点哈，就是值得大家效法的。那我相信大家可以列出很多，那么列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可贵的是我们怎么样子让这样子的聚会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能够来影响我们哈。所以我会建议等到大家把这个重点都列完以后，也许有个人做笔记，比如说列了5个点或7个点。你们甚至要参考路加福音第三章，关于约翰另外的记载，或是其他地方的经文，关于主耶稣称赞约翰的记载都可以。那你们把约翰的这些特点列出来以后，不要只是标准答案哈。那接着你们也许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他这么多的优点哈，在他这么多的优点的里面，你个人觉得哪一个点？是最值得你效法，或是最摸着你的，为什么？那么让大家再深入一点的去思想、去分析，他为什么会最羡慕，或是最欣赏、最佩服约翰的这个点？那么为什么去佩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至于他身上有哪些的优点，我想圣经上讲的很多。例如在这里讲到他是过着一个非常简朴。非常淳朴简单的生活，因为他太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了，所以他过一个 simplified life 非常一个 simple life。他住在旷野，身穿骆驼的毛衣，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这个蝗虫呢，我们到过以色列地区，导游是告诉我们，它是一种黄豆，就是蝗虫的黄豆子的豆，它是在树上结出来的一种黑色长长条的果子。那个字很像哈，然后那个可能长相都有点像，所以不见得真的是活的蝗虫啊。那么我在解经书上也看到有人这样子提， 好，那第二件事情它的特点就是，施洗约翰的信息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深扎人心，深具震撼力哈。所以他人虽然在旷野，就能够把在城市里面享受过舒适生活的人都吸引到旷野里面来。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你们到旷野里面去，你们到底是想要去看什么？就看那些穿着那些怎么讲的，细软的衣服的吗？那些人是住在王宫里面，你们去那边到底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芦苇吗？没有人想要去看那个的，他们去是因为想要去看先知，想要去看约翰啊。所以约翰的信息能够把人吸引到这里来，而他的信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深入。所以圣经上说，那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洗啊。那第三个，他的特点是他的信息单刀直入，他非常的忠心勇敢，他为了神也为了救人，他毫不留情面，毫不妥协。所以你发现他的信息是 straightforward 的哈。他碰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并不是真心悔改的，来观望的，来凑热闹的，来假装虔诚的，或是怎么样，他只要看出是这样子的人，他就直接的责备他们，说你们毒蛇的种类，你们谁指示你来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然后叫他们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他的话都是非常直接的啊，然后讲到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然后也告诉他们，这个有不灭的火在等着他们，所以就是要劝他们悔改。所以这个不光这个不是他凶哈，而是他真正认识神的旨意，他真正知道悔改的重要。因为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不灭的火已经在等着了。这些毒蛇的种类，如果他们不是真心悔改的话，这些外表的悔改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很勇敢，他忠于他的托付，而且他的信息单刀直入，而不是去八面玲珑讨好人，怕得罪人。他非常的直啊。那第四个呢，他非常守着他仆人的本分，他很谦卑，不邀功，他不会偷窃主的荣耀。所以当别人夸奖他，甚至在约翰福音有人以为他是基督的时候，他都会起来说：“哈，他不是基督。”说到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提鞋或是解鞋带也不配。啊，他非常知道守住自己的本分。而且呢，他鼓励人、指导人，甚至非常甘心原来跟随他的人转去跟随着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呢，你讲到他再三的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当人转去跟随他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来跟他讲说：“当初圣人死的，现在都去跟耶稣了。约翰一点不为所动哈，到时候愿他兴旺，我衰微。”啊，那么第五个点呢，就是当他真正在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当仁不让啊，他会顺服主对他的要求，主给他的托付。所以呢，一方面讲到他那么忠于他这个 pioneer 的职分，他一点不会推却啊，他就是全力以赴。而当主耶稣告诉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的时候，他马上就顺服主，他就帮主施洗。啊，所以这个 key point 不在于说我们做的服事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 visible 的啦，或是不是 visible 的，是不是显著的或不显著的，受注重的不受注重的，我们的注意都不应该在这些。那么该做的就是要去做，主叫我们做的，我们就该去做。好，所以这个关键是在于是不是主要我们做，是不是为着主做，这才是重要的。好。那么，当然，他的这些优点，我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那你们小组上可以继续去发掘，可以找出更多的哈。所以你看，像他在那个参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特别是前半，他也特别提到他在旷野里面的信心。所以当有人来问他说：“那我们这个悔改要结出果子，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你发现他的信息清清楚楚的哈，他对那些悔改的人就指出了三条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习去关心有需要的人，学会去跟别人分享你所得到的恩典。所以呢，你如果有两件衣服，就要分给那个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 对不对？那第二个特点呢？第二个给他们开的路呢，就是说你不要贪啊，决定不要贪心。所以如果你是税吏，那你只要取你该取的。当时的税吏有绝对的权柄，可以随便定要多少钱的，所以是一个肥缺。为什么犹太人讨厌税吏，把税吏跟罪人看成同等？因为他们常常讹诈欺压人啊，因为他们有这个权柄。但是主在这里，约翰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贪啊，就算你有这个权，你不可以贪。那第三个呢？你如果是士兵来的话，他就说你不可以欺负人，不要用强暴待人。你不可以欺骗人，不可以去讹诈别人，要学会知足。所以他的信息是很直接的，而且有 practical way。 那我就不晓得，当我们在这里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敢勇敢的在爱的里面，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忠心于神给我们所托付的，我们能够敢说直话，能够帮助神的儿女，帮助神家走向正路。好，那这是使徒约翰身上的特点。他是旷野的呼声，声音出来了，声音不见了，可是他却吸引人去看耶稣。好，他的这一生只活了30岁多一点点，因为他比主耶稣只大半岁。但是30岁主耶稣出来以后，主耶稣一出来，约翰就下台了，所以他实际上只活了30岁左右，不到31岁。那短短的这30年来，他却得到了主给了他最好的一个墓碑墓志铭啊，就说凡妇人所生的生起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主耶稣对他的夸奖啊，所以他这一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讲到作为一个开路的先锋，他身上有哪些的特点啊，非常值得我们效法。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去分享他最在乎的是哪一个，为什么。那么其他的这个问题哈，那我想这是这一章非常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事情的问题。那其他的两个问题，你们时间许可的话，一个是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啊。那使徒约翰在这里讲到说，你们一定要悔改，一个证明就是你必须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我想这个对我们多年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现在要去帮助一个人重新得救，我们一定要在乎的。不能够只是问人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或者只是讲一些信耶稣会让你有平安，会让你神可以帮助你，你可以享受爱，然后就问他愿不愿意。这样子的福音已经妥协了哈。我想我们一定要很在乎人真正的悔改啊，生命的源头不一样，就一定会结果子的。那么原文的悔改其实就是转一个方向，就是完全转一个方向啊 ，totally change 一个 direction。所以他不光只是后悔我犯错，而且要有改正的行动跟行为。所以中文讲得很好，悔改两个字都很重要啊，要后悔我们是罪人，是犯过的罪，然后要改。好，所以约翰在这里劝他们要结出果子来，而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也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方向教他们要学习该怎么做。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主耶稣自己在这里受的洗哈。那 before 我出问题前先稍微提一下背景，主耶稣本身不是罪人，所以他不需要受悔改的洗，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要拦阻他，叫他不要受洗。他说我反而应该受你的洗，你为什么来受我的洗哈？那主说你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主耶稣受的洗并不是施洗约翰一个悔改的洗。那么他受洗呢有几方面的意义啊？那第一个，为了主耶稣自己，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啊，他要来，他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我们知道先知祭司君王他们都是受膏的，在受膏之前他们先要行像出埃及记29章跟利未记第8章，在大祭司在承接圣职之前，他要行的一些的礼啊，一个是弄水洗身，然后抹血啊，让他的罪洁净，然后呢弄膏油膏他，那么膏就是一个托付哈。所以底下我们看见主耶稣要开始他三年半的 ministry 的时候，那么圣灵要来膏他，所以他先进了一个承接圣职的礼，他在这里先进到水里面啊，他洁净 啊，他在主的面前，接着圣灵就膏抹了他。那第二个呢，为着我们啊，他是站在一个代表的地位，因为他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他是代表站在一个人的地位啊。大祭司凡是与我们相同，为了要成为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所以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啊，来受尽哈。那第三方面是为了犹太人，因为他要起来服侍，他要起来尽他的本分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必须要行各样的洁净礼。那主耶稣在这里，他是 fulfill 所有律法上的要求，为的是让犹太人能够接纳他的 ministry。那这是有人这么说，但是也不尽然一定是哈。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就是了。那第四方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是站在一个降卑舍己，把自己放在死地的地位上，在神的面前全然降卑顺服神。所以当他要开始他的 ministry 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倒空啊，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是降卑舍己以至于死。所以十字架的生命和生活不是在哥哥他才发生的，是主耶稣这一生的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呢，当主耶稣受了浸上来的时候，这个天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神发声喜悦他，都在这里证明他的前三十年是毫无瑕疵蒙神悦纳。然后呢，他未来的这三年半，他也是从十字架的根基上出发，一路走向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就是舍己，能够顺服神，能够君主为大。所以这是他整个受尽的意义啊。当然这个可能在那个讨论的里面，我们不见得能够这么样细的去讨论，我只是想让你们带查经的人自己在读经上能够明白主耶稣受尽的意义。但是呢，在那个分享的问题上，导师可以从主耶稣这样子一个舍己全心顺服神，专心讨神喜悦的榜样上，那么底下发生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所有顺服主的人的一个激励啊。那么带下来三个结果，第一个天开了，第二个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第三个神的喜悦。那其实我们今天任何一个真正纯心顺服专心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也都会有这样子的体会哈。好像天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关闭的了，天是开的啊，这个属天的事、属天的祝福、属天的荣耀常常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二个，圣灵是赐给那些顺从之人的圣灵哈。当我们真顺服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灵真的是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第三个，当我们顺服专心要来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喜悦藏在我们的身上。那就发生在主耶稣身上这么明显啊，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经历的。哎呀，我的时间一下就过了，其实一查要在15分钟内解决不是容易的事。那我想我就停在这，那弟兄姊妹我们再加油哈，好好的祷告。那路加福音第三章那你讲到成为主的道路，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弯弯曲曲要变为正直，高高低低变为平坦。当我们这样子做以后，他说凡有血气的就要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为主预备道路的时候，一个前提，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主的路，让主耶稣可以踏过我们，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就像有一次台湾在那个当趟里面有一个大火，那个消防车开不进去，因为所有看热闹的人把路都给挡住了，所以火在那里烧，消防队在这里急，可是救恩却不能够临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得不到路，路被 block 住了。那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是主的一个难主。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条路的话，主耶稣可以踏过我们，借着我们这个人，借着我们的聚会，借着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主耶稣可以走到，可以 reach 到所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中间。而他的前提是我们这个人必须被主来工作，把一些山洼缺陷填满，把一些突出刚硬的地方削平，把那些弯曲不正直的个性、诡诈的 个性能够变得正直，那种高高低低不稳的忽上忽下的情形把它变得平坦，那这样子凡有血气的就要看见神的救恩。所以我希望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哈。所以你们喜欢 Life Applica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我们周围有这么多需要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很实际的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愿意成为这一条路，让主耶稣可以借着我走到我的家，走到我的公司，走到我所服侍的小组，走到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的里面，我的出现就能够给聚会带来祝福，因为我成了一条路，我让主耶稣可以自由的踏过我，走到聚会中。当我回家的时候，家人能够因为我得到祝福，因为主耶稣可以借着我，可以踏过我，走到我的家人，能够经过我，被带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今天的预查稍微长了一点，可是我觉得这一篇很重要，我也希望你们去参考那个去年底香柏木月刊我讲到一个终身为主而活的四旬约翰，可以当作你们的参考哈。好，我想我就停在这了，抱歉今天稍微过了一点时间哈。主耶稣啊，虽然我们的信息匆匆忙忙的结束，但是我求你这一章最重要的不让我们忽略，你到今天你仍然在寻找一条通道，是一条我们为你预备好的路，你可以借着我们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真的是主啊，你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一个让耶稣自由的人，成为一个不管你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都能够流露基督，让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被彰显出来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来使用我们的小组，使用我们的家庭，使用我们这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耶稣道路的先锋，愿你兴旺我们衰微。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